这最近简历看的我真的是头都要掉了，头发都要掉了。那我们今天就来说说简历吧。喂喂 ，test test test。啊，那现在也都开学了，所以呢，很多小伙伴们也都结束了假期的美好生活，进入到了这个开学的紧张、激烈、忙乱啊，不是忙而不乱的这个学习和找工作的过程当中。在假期的时候呢，其实很多这种大公司的recruiter 啊、manager 啊、managing director 啊，他们也都不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陪孩子出去玩了。所以呢，这个假期结束，孩子们去上学了，他们也都回来了。其实一般在这种寒假和暑假之后，都是 recruiting 最最激烈、最活跃，也是机会最多的时候。小伙伴们在这个时间点一定也要开始快刀斩乱麻，投入到这个激烈的 recruiting 过程当中，然后在这儿呢能够斩获到一个比如说实习或者是 full time 的机会。很多找工作的朋友们也都知道，必不可少的就是这个简历了。我记得我当时在找工作的时候，一开始第一步肯定是要有简历嘛，所以我就找了一个简历的模板，然后把我的经历啊突就都塞进去了。塞进去之后，哎，我特别的兴奋，我觉得啊，我终于可以开始去海投了。哎，怎么就没动静呢？我就把我这简历给了我很多的师兄师姐，或者是一些已经工作的朋友来帮我看。当时呢，有的人啊，就是挺直接的，拿着我的简历，劈头盖脸的就给我骂了一通，说，哎，你这格式怎么不对，这边没对齐，经历怎么不好， bullet point 怎么没有 impact， 然后你这个动词噼啪给我说了一通。我当时觉得啊，我这是就是世界末日了。 This is shit。包括最近呢，我也在给很多的小伙伴们改简历啊、诊断简历啊、写简历，加上之前在公司参加 recruiting 的时候也看过很多很多的简历，也算是阅人无数了吧。所以呢，今天我也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在简历的写作过程当中常见的一些问题，希望能够帮你提高简历的通过率。OK， 那我们就开始吧。那这次关于简历呢，我也是搜集了很多我之前看过的改过的简历，包括在网上找到了一些案例，真的是看得我是头昏眼花，搜集的都快恶心了。这个呢也就引出了我想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格式上的问题。因为如果说一个格式不是特别清晰整齐的简历吧，别人在看的时候，尤其是在看很多很多简历之后，真的就已经就不想看了。我们来看几个例子啊，比如说像这个同学，如果在你准备一份简历的时候，你准备一份花哨一点的倒还 OK， 但是在每天看很多很多简历之后，这种像这种啊，我们暂时把它称作花里胡哨型的简历吧，可能就不是那么的受欢迎。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就是在简历的这个格式上一定要清晰整齐，而不要用特别特别多花哨的这种格式。还有比如说像这个同学，就是没有 margin， 就是顶天立地型的简历，这种呢就会看着有点特别的 busy。 还有像这个同学啊，貌美如花型的，他在右边放了一个照片。在海外啊，尤其是在美国，照片一般都是不要放的，因为它会涉及到一些这种歧视啊，或者是一些法律上面的因素。再就是像这种呢就属于比较杂乱无章的，你看他这个右边也没有对齐，然后包括每一个经历里边的这个公司和 title 都没有写得非常清楚。还有像这种经历非常丰富型的，就是他们的简历就超过了一页，这种在美国也不是一个标准的这种形式。当然这几个都是不太好的几个例子，大家要尽量去避免。那什么样的是比较好的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同学的例子啊。为什么说他好呢？首先第一，每个 section 非常的清晰，我拿到这个之后 OK education， 然后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and leadership， 然后 interests and skills， 非常的清晰，包括对齐格式，就看着会非常的舒服。那其实我再补充一句啊，在格式上其实我看到这么多的简历里边，我觉得能有70-80%的同学格式都是不过关的。而这个呢其实并没有说那么难，对吧？你只要好好上心，或者是找一些模板就能做得很漂亮，所以说它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所以如果你努力呢好好弄个格式，你就能够超越那70-80%的人，是不是非常划算？补充一下哦，对简历格式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在下面的 description box 里面找到一个横扫各大顶级公司 offer 的简历模板，可以参考一下哦。 OK， 那我们下面呢来说一说关于结构和内容上面的一些小问题啊，不是小问题，问题。就是简历的相关性不足，这个怎么讲呢？我们先看一个例子啊，就比如说这个同学， 我跟他聊过之后，他其实是想去申请 accounting， 就是 auditing 这类相关的工作，但是呢他是拿着之前的一个申请学校的简历啊，所以上面有很多比如说在这种 Salvation Army 啊，或者是在这个红十字会做 volunteer 的经历，那这些经历的问题就在于跟会计其实并不是很相关，所以呢他申请会计的工作拿到面试的概率其实是非常非常低的。因为这些 recruiter 他们挑简历的标准是想找到一个特别相关的人，哎，你来了你就能给我们干活，对吧？所以这种人他就会非常想要，所以他期待会在你的简历里看到很多和他要招的这个职位非常匹配度非常高的这种经历。这样我们现在再来想象这样一个例子啊，假设有一个同学他想去申请 quant 的职位，那我现在就是一个 quant 的 recruiter， 然后呢我现在面前有两份简历，一份呢是哎，他做过 quantitative analyst quantitative researcher， 然后有一些 quant 的 projects 啊，然后另一个同学呢他也很厉害，他做过 investment banking， 然后做过 consulting， 然后做过 risk management， 然后还做过 marketing 和 PR 的工作，非常经历非常丰富。那我现在作为一个 quant 的 recruiter， 那我肯定是希望找的这个人拥有更多 quantitative 方面的技能，所以我会去面这个人，而不是去面这个非常经历丰富的人，对吧？所以说这个相关性更多的简历肯定是通过率会更高的。那在这儿可能有些同学就问了，那这个人如果去申请investment banking 或者 consulting 呢，那其实那申请 investment banking consulting 的人里面就会有像刚才矿的这个人这样子充满了 investment banking 和 consulting 的经历，那他俩一比呢，哎，这个人又惜败了。marketing 啊 PR 啊包括 risk 啊其实也一样，这个人永远都处在一个惜败的位置上。那有些朋友呢可能也觉得这是一份特别特别厉害的简历，没错，这个人确实是特别厉害，但是他确实在跟那些更 target 去准备的人比就总是在惜败，所以也是非常可惜。这其实也回答了很多朋友之前问过我一个问题，我说哎 Lindsay 是不是我准备一份简历就可以拿出去投了，然后我里边的内容越丰富就说明我这个人越丰富。那其实我一般都是说同学不是这样的。刚才我们那个例子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所以大家在写简历的时候一定要查清楚自己想申请的那个工作需要什么样的技能，然后把自己之前的经历相关的部分能够 highlight 出来往这儿去靠，这样子通过率就会大大的提高。其实也有很多同学问过我说哎林姐，那如果我没有那么多经历怎么办，那这个你在这儿站着说话不腰疼对吧？那如果你确实就是没有经历，那没办法，是不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这儿你能做的事情那只能是丰富自己的经历。那经历也不一定非得通过实习对吧，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些 project， 会做一些 research， 或者哪怕是自己做的一些业余的事情，比如说我想申请 trader， 那我自己就 trade 股票，那这就是一个很相关的经历，这些其实都可以把它放到简历上。大家也一定要绞尽脑汁把自己过往的经历挖掘出来，然后把相关的部分放到简历上，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OK， 那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在整个简历上每一个部分，就是每一个 section主次不是特别的清晰，就是而且 section 太多这种情况，就比如说像这个同学，他一开始先写了他的 summary 总结，然后说 education， 然后呢说了自己得了 honors， 然后 work experience， 然后 research experience， leadership skills interests， 这一个简历里边分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块，那你分了这么多 section， 其实就相当于你没有分 section 嘛，所以它的问题就在于我很难从你的简历里抓到这个重点。一般来讲呢，简历四到五个 section 是比较合适的。一般同学们会先说自己的学校的这个 education 的 background， 然后之后会说一些 professional 的经历，然后呢一些偏比如说文科这种专业或者商科会写自己的 leadership 呀或者 activities， 然后一些技术性要求比较强的可以写一些 research 或者是 project 经历，然后最后呢有一块 additional 的你可以写你的 skills and interests and language 啊这些其他的一些内容这样的话呢就会比较清晰的把这几个大部分给 highlight 出来。OK， 那第四个问题呢，这个也是还蛮常见的一个问题，这其实我之前也犯过，就是很多同学在写自己经历的时候不说清楚自己是做什么的这个其实还挺严重的，因为刚才我们说 recruiter 会看你过去的 title 然后来决定要不要给你面试，所以说比如说像这个例子他说他之前是 OK 做了一个 internship， 然后又 internship， 但这 internship 同学我不知道你这个 internship 到底是做什么的对吧，所以在这大家一定要想办法去把自己的经历提炼出来，一个实习是不太够的，尽量要写出来，比如说你是做 investment banking 的实习，还是做 consulting 的实习，还是做 risk management 的实习，还是做 quant 的实习，这些经历其实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另外一个小问题呢，就是有些同学在写自己 title 的时候没有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位置上。 OK， 那这个同学他在这个新华 net 公司实习，然后又在这个公司实习，那他做到底是什么呢？ 哦，原来在这儿，他做过 news reporter。OK， 这个的问题就在于说，这个 title 没有放在一个比较明显的位置上，所以有的时候会被 HR 给忽略，就对你非常不利了，对吧？所以说，我们一般会把这个 job title 呢放到你公司的名字下面，或者如果你内容特别多放不下的话，放到右边也可以。一般来讲，这两个位置是 HR 会直接眼睛去扫到的位置，所以在这儿这也是一个大家可以避免的小问题。那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些框架和内容方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一个重头戏。为什么说重头戏呢？因为这是大家花最多最多时间和心血和精力倾力打造的，就是每一条 bullet point。 第一个问题就是整个句子太长，因为我们在很多时候写一个句子的时候，哎，大家可能很喜欢用从句，比如巴拉巴拉逗号 which 巴拉逗号 which 巴拉巴拉，这样子就是有的时候甚至一句话里面会有两个 which， 这样就造成的这个句子不是特别的易读，会有一点晦涩。那下一个问题呢，恰恰和刚才这个同学的例子相反，就是他的一个句子有一点太空洞，没有内容。比如说像这个例子，大家可以看一下我 highlight 这个内容，他说他conducted extensive research in-depth analysis on a diverse range of policy development initiatives。 OK， 这翻译成中文怎么讲呢？就是说我在非常广泛的政策发展领域做了非常深入的研究和非常深入的分析。哎，太厉害了同学。我如果单看句子的话，我会觉得哦，里边又是 extensive 又是 variety， 就感觉这个句子写得很 fancy。 但是它的问题就在于用咱们中国话说就假大空，就是一直在拽，但是没有什么具体的内容，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尽可能去避免。 OK， 我们刚才说了很多 bullet point 相关的问题，那 bullet point 到底应该怎么写呢？大家可以查看下面 description box， 里面有更多的教程可以参考一下哦。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在写这些 bullet point 的时候是一个罗列的性质，就是像记流水账这样子，而不是去 highlight 你做的这件事情带来的结果和影响力有多强。这个呢我们来看这么一个例子啊，这个同学他在做 audit 的时候，他分析了一些数据，整理了数据，记录下来，做了一些 paperwork 就结束了。这个的问题就在于我看到这个，我不会觉得你做的这个事情有什么特别，或者是你有什么 value add 的地方，而只是简简单单的把这些数据整理了。所以在这儿呢，其实大家可以想办法去分析一下自己做的这些事情里面哪一个是你觉得你特别骄傲的，有一些 impact 的地方，把结果 highlight 在这个 bullet point 里面。那然后这个同学还有一个例子啊，他说他在这个寿司店里面提供食物清理，然后做了 cashier。这个同学吧，你也是懒得够可以的了。你这个 cashier 呢，你要么你可以说一说你每天收了多少钱，你准确率有多高，对不对？你如果就说是做 cashier 的话，可能你可以把它揉到其他的点里头去写，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关于 bullet point 的问题，就是在动词使用上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同学的例子，他说他 OK， 他 made 这些 report， 然后 analyzed 了这些 data， analyzed 这个 analyzed。 这个同学肯定是非常善于做 analysis 啊，但是我不得不说的是他在用动词的使用方面会有一些匮乏，就会显得好像我们的语言水平不是很高。但其实这些 analyze 可以用很多词去替换，对吧？比如说你做了什么样的 analysis， 你是 assess 了还是 elaborate 了，还是 estimate 还是 model 的，还是 research study， 其实你可以有很多方式去表达这个 analysis， 或者你 analyze 了什么什么东西。所以在这儿其实我们可以去想办法的用一些更丰富的动词来增加你语言的丰富度和感染力和简洁度。那刚才我们只是提到了一个小例子，到底还有哪些动词能够让你在语言使用上妙语连珠呢？今天 Lindsay 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动词列表，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在下面的 description box 下载哦。OK， 那刚才说到的这几点呢，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在简历上的我经常看到的问题，那也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启发。其实总而言之，就是我们在写简历的时候不能光站在自己的角度写，而尽量呢要去站在 HR 的角度或者 recruiter 角度，能写一个 HR 看到觉得非常清晰心情非常愉悦的简历，然后同时能够非常简单的把你想要表达的信息能够提取出来，非常简单的能给你发面试。其实这个就是你为了他好，他也会为了你好，对吧？OK， 那大家如果还有什么跟简历相关的或者不相关的问题，都欢迎在下方给 Lindsay 留言，每一条我都会看，希望跟大家讨论啊。最后也不要忘了 subscribe 的 channel， 还给我一个 thumbs up 哦，谢谢。是重新再回炉那个叫什么改叫什么来着？不是回锅肉，是哎，你怎么了？